在开始晚上的节目的时候，我有几件很简单的报告。第一样就是在聚会完了之后，在楼下有简单的茶点，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留步，在楼下有点交通，一起享用茶点。第二样，在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的里面，不但我们会看到诗班在我们中间所为我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与他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有回应，有唱歌。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拿到手上的这个手册，你们翻到第三页，在第三页的里面，所有的歌词、所有的经文在里面都已经印好。所以，如果你们翻到第三页的话，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一首，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的这首诗歌。起来，宗主信徒，我们请诗琴为我们先弹一遍。大家可以翻到第三页，如果你们愿意用诗歌本的话，是在136首，或大家可以用手册就行了。好。
Thank you.
何等的欢喜，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啊。就像第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当天使来到人间，在牧羊人面前宣告这大喜的信息，乃是在伯利恒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来到人间。主啊，我们真是在他的身上看见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在他身上看见神的圣洁、神的恩惠，看到神的慈爱。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一同聚集，把我们的爱戴、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敬拜都归给你。主，我们说实在是我们蒙了极大的恩惠，就像圣经里面为我们所记载的一样，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何等大的恩惠。这位奇妙测试的神，也是一位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愿你的和平能够在这地上，能够在一切你所喜悦的人身上都能够彰显。主啊，愿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你，愿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神、喜悦的人。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我们的心都呈现在主的面前，愿主在我们的中间被高举，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我们要晚上这样的聚会也恭敬前呈现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是你当得的荣耀，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呈现的。愿当年天使怎么样在你在人的面前，在众使者的面前所欢呼的、所称颂的，今天在这里也再一次响应。愿全世界都能够听见主已经降临，愿你的恩惠临到万邦。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Thank you. 然颓然消失，世人嫌你压倒最终，仍然去听真声召唤。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召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居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居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
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伟大，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下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有牧羊人，
夜间按着金刺看守羊群啊。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
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使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众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约瑟和玛利亚，并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招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便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
Thank you.
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商业化的美国，圣诞节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有很重要的影响。
好多年之前我看到的一个统计，这样子说，在美国所有的百货业一年里面大概有25%的这个收入是在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个一个月的这个销售旺季里面，一年25%的收入是靠这一个月的这个销售。而且更惊人的是，一年的利润当中有40%是靠这一个月的这个销售，因为大部分在圣诞节之前所卖的东西减价比较少。但我相信今年非常的不一样，许多地方已经在 Christmas 之前开始有 After Christmas Sale。 圣诞节是怎样的一个节期呢？在全球全世界大概有将近20亿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在庆祝这个节期。但是就是跟基督教或者跟基督徒沾不上特别关系的国家或者地区，好像现在也开始来庆祝这一个圣诞节。我记得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在台湾虽然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也庆祝圣诞节，因为圣诞夜有许多的舞会，所以我很多同学里面的武林高手就利用那个机会去跳舞，这是他们狂欢的日子。最近我们教会一位长老，我不要讲他的名字，那么他在前几天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在那里的麦当劳吃午餐的时候，那么他说在北京的麦当劳所放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呢？也是圣诞节的音乐。但是到底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开车出去，做了一件我觉得有一点点鲜的事，因为是孩子的母亲提议的，我们就一起做了。他说我们到附近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圣诞节的装饰非常漂亮，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那么看他兴致那么高，我就乖乖的说好，我们就一起出去。到了那个地方，果然的有一家这个布置的金碧辉煌，非常的漂亮，树上也砸着灯，屋顶上也摆着很漂亮的摆设，整个的草地摆的各式的
人物，所以我刚刚讲那么多的白讲了。这样听得见吗？
可以哈，
远远就看见金碧辉煌。那么草地上的摆设是什么呢？有这个圣诞老人，这个在驾着这个驯鹿拉的这个车子，有一只熊在上上下下蹦蹦跳跳。更稀奇的是，这个圣诞节的装饰还有一只熊猫在桶子里面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熊猫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么多热闹的摆设当中，却有几个小小的字，我相信这一家的主人还是有心人。那几个小小的字是这样子说，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啊，原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这么多人，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非基督徒也好，我们一起来纪念来庆祝圣诞节，最起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肯定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人物，那就是我们肯定在差不多2000年以前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就是今年当我们称他为公元2001年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其实理论上也是从第一个圣诞节开始算起。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重要的事。经过这第一个圣诞节之前，我们称为 BC， 之后 我们称为 AD。 这样一位历史上的人物到底是谁呢？刚刚在我们圣诞节的这个音乐剧最后，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前面一开始就这样子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后面又接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位耶稣是谁呢？圣经称他为道，圣经又说道就是神，圣经又说他是神的独生子，圣经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圣诞节原来就是庆祝这一位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世界上，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可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您初次来到教会的朋友，你立刻就会心里面有疑问，有反对，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存在呢？我们怎么证明神存在呢？圣经上有证明上帝存在吗？圣经上并没有证明上帝存在，圣经上只是宣告上帝是存在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不单单这样，圣经斩钉截铁都说，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其实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在冥冥之中知道有一位造物主存在，知道有一位超越我们人的那一位至高者存在。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有两样事情使我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那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跟人内心深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本性。所以对于他来讲，上帝的存在是人可以揣摩而知道的。上帝的存在也许没有办法由人来证明，但是是我们心里面可以明白可以了解的。可是西方的哲学从启蒙运动之后，慢慢的开始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思想，有一些人开始拒绝相信上帝的存在。严格讲，无神论并不是证明神不存在，无神论只是相信上帝不存在，或甚至说上帝存在与否与我无关。但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晚上还采取这样子的立场，我想请你思考两样事。头一样事就是，假定我们把上帝的存在摆在一边，我们怎么样来看人的意义跟人的价值？有一位德国的无神论的一位学者哲学家叫做费尔巴哈 Feuerbach， 他曾经解释上帝的存在，有人说他的无神论是人类学的无神论，他说上帝是照着人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 What is God? God is the projection of man， 上帝是人的投射，上帝是人的创造。当他这样宣告了上帝的不存在之后，有人问他第二个问题，就是 What is man？ 你说 What is God？ God is the projection of man， 那么 What is man？ 你知道费尔巴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吗？他不止一次的在写给朋友的信里面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Man is what he eats， 人就是他所吃的。这位德国的哲学家当他想要把上帝的存在否定的时候，人家问他人是什么，他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所吃的是什么，我今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吃，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否定神的话，那个逻辑的自然的结果 就是你没有办法找到人的意义，找到人的价值。所以有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叫做卡缪，他讲过一句很悲哀的话，他说现在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我们该探讨自杀这一个课题。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在他的无神的哲学里面，他知道他走进了一个意义的死胡同，唯一所能够探讨的问题就是到底该不该自杀。人如果离开了神，人也失去了道德的标准，也失去了道德的绝对。我第一次听这个对话是在小石长老的布道会里面听见的，那么我现在也借用一下。那么这是有一次在20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20世纪最卓越的一个哲学家，英国人叫做罗素，有一次他跟一个另外一个哲学家在辩论，这个哲学家叫 Frederick Capstan。 那么这 Capstan 就问罗素说罗素先生，你相信有善和恶的分别吗？罗素说是的，我相信。这个 Capstan 又继续问罗素说，罗素先生，请你告诉我你如何分别善恶呢？罗素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无聊，就说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就像我如何分辨黄色跟蓝色一样。可是这个 Capstan 继续就在问罗素说，罗素先生，你分别黄色跟蓝色是靠着你的视觉，对不对？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如何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事？罗素怎么说呢？他说 On the basis of feelings, what else? 靠着我自己的感觉，还有什么别的呢？所以对于罗素来讲，这一位不愿意承认上帝存在的哲学家来讲，他对于善恶的判断就是他自己的感觉。据说有一天，我们这位哲学家先生骑着脚踏车在他所教书的校园里面散步，不是散步，骑车也可以叫散步哈。那么他忽然觉得他不再爱他自己的妻子了，他就立刻掉头回家跟他太太说，我们离婚吧，因为我觉得我不再爱你了。这样子的故事在罗素的一生当中发生过好几次。什么是好呢？什么是坏呢？当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思想领域里面丢开的时候， feelings, what else? 我觉得是善的就是善的，我觉得是恶的就是恶的。这个不就是我们后现代的一个人类的实际的光景吗？十年以前，当我回台湾教书的时候，电视里面有一个连续剧，这个连续剧里面有一个像小丑一样的人物，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我喜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每个人都照只要我喜欢生活，你想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呢？苏俄的一个有名的文学家杜斯妥耶夫斯基，他活着的时候最后一本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里面提到这两个兄弟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兄弟，伊凡跟阿莱莎。阿莱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想要做修道士，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可是他的哥哥伊凡非常聪明，却相当的邪恶。有一次伊凡讲过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一个道德的告白。他怎么说呢？他说没有神，凡事都可行。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请你思考这个问题，假定你真的要照着无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生活的话，第一，我给你的挑战是请你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我给你的挑战是说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善恶的这个绝对。 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就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当人要寻找意义的时候，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寻找。有人说，好，我相信有神，但是世界上各种宗教都宣称他们信神，你怎么知道只有耶稣是神呢？为什么黄大仙不是神？为什么吕洞宾不是神？为什么七爷八爷不是神？那么我想我讲一个小故事来试着说明这一点。假定我生病了要找医生，请问谁是医生呢？我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说他是医生的人才有可能是怎样，才有可能是医生。有一次我坐 Continental Airline 的飞机，那是好多年之前，我听说现在航空公司已经短程的飞行不给你餐点，是不是有这回事？最近好久没有坐飞机，但是好多年之前 Continental Airline 发明一种叫做 Light Fare， 意思就是说呢，我每一飞机票呢便宜你10块钱，但是飞机上没有东西吃啊，希望这样能够多有一些生意。有一次我就坐上这个 Light Fare， 因为我公司强迫我坐这种飞机，可以帮公司省10块钱。我就从 Houston 要坐飞机回 Newark， 想不到这个飞机飞到半空中就发现 Newark 天气非常不好，所以呢就在 DC 附近就一直兜圈子兜圈子兜圈子，兜了好久呢，这个油已经快烧完了，所以驾驶员就说，对不起哦，我们现在必须在 Baltimore 降落。一降落之后呢，因为所有要去这个纽约的这些飞机都可能在那个附近降落，所以我们降落了之后呢，驾驶员说，对不起，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的 gate 啊，所以不能够放你们出去透透气，你们只能够在飞机上的耐心的等待。又因为我们不是在 gate， 所以加油很不方便，我们要叫一个加油车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在这里最少要停2个钟头。哇，大家都怨声怎么样载道，而且你记得飞机上没有东西吃。这时候有一个讲广东话的老太太，她就跑来找我，她跟我讲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啊。那么后来我没有办法，她就只好写给我。她怎么写呢？我一看就吓了一跳，她说，救救命，请赶快放我出来，我闷得要死，我有糖尿病，我肚子又饿，请赶快让我出去。我就只好写告诉她说，我说你出去也出不去，因为在这里不是这个该停飞机的地方。可是那个老太太呢，眼看着就好像要晕倒的样子。然后空中小姐就赶快广播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medical emergency， 请所有的医生赶快到后面来。这个老太太就躺在这个走道上，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来了一个人。那么我看他呢50几岁的样子，衬衫皱皱的，一点点都不觉得他像是医生，可是他说他是医生。然后呢旁边有另外一个小伙子，我看他呢西装革履，一副很有医生的派头。我就跟那个小伙子说，请你不要客气，这个老太太病了需要医生，请你来帮帮忙。那个小伙子跟我说，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医生，那个人不是过来了吗？他是医生。我跟他说，哦，这个是比喻啊，不是真的故事。我就说，那个人看起来，我看他一点都不像医生，我觉得你比较像医生，请你过来帮帮忙。结果后来那个年轻小伙子就跟我说，说我看真的需要医生的不是那个老太太，是你。以上都是比喻的故事。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就是说谁是医生，自己说自己不是医生的，你如果硬要封他做医生的话，那你是给自己过不去找麻烦，是不是？同样的，如果真的上帝存在，谁是神呢？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的，你要硬把他当神一样的拜，你是给自己过不去找麻烦，是不是这样？所有世界上伟大的宗教，只有一个人宣称他自己是神。 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是刚刚在约翰福音里面，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就会念到的一句话。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我是。意思就是说，他用神对于自己的称呼来称呼他自己。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神真的存在，谁是神呢？我相信在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人物里面，只有一位做过这样子的宣告，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有人告诉我说，纽约有一个医院，那个医院的五楼叫做 House of God。 为什么叫 House of God 呢？因为里面关的都是特别的一种精神病病人，他们有一种妄想症，妄想狂，称自己是神。我指的不是这一个，我是说古往今来所有人间所敬仰的圣人跟贤人，只有一个人自称他是神，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仔细思考他的宣告。你会说，好，就算耶稣是神，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里面这样子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约翰福音后面，耶稣自己继续的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提醒我们一样事，就是仅仅活着并不代表有生命，仅仅有这一口气在并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就是那么样子的有价值。今年七月，我有机会被公司派去一个地方做一个特别的一个叫做 architecture assessment， 我不晓得这个怎么翻译。那么这个队里面呢，总共有四个人，我在公司做了20年，想不到在这个四个人当中，我最资浅的一个人。在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领队，这个人呢，我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他，可是听过他的名字，是我们公司里相当被人敬重的一个人。那么为人很不错，而且呢也很有这个所谓 technical 的这个 expertise 啊，就是技术非常的高超，大家都很尊重他。那我跟他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看他开会，看他问问题，看他这个来有一些善意的一些批评，我真的很佩服这个人，觉得这个人真是有办法啊。那么觉得这个人真是脑子里面有一些东西，真是不简单，所以很佩服他。可是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尽管他带我们去一个相当好的餐厅，叫一些最好的菜，可是他吃着吃着就叹气。他叹什么气呢？有一天晚上他说我这一生就是为许多的费用来奋斗。刚刚进这个公司，拼命赚一点钱，是希望能够买一辆车子。车子买了之后，拼命赚一点钱，是希望能够买一个房子。房子买了之后，拼命再继续的来赚钱，为自己的儿女筹措教育的费用。现在几个儿女大学都毕业了，都结了婚了，没有一个对我好，白忙一场。他说，现在我已经60岁了，快退休了，只剩下一个费用，我现在还需要再赚。是什么费用呢？他说 funeral expense， 葬礼的费用。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吗？如果我们人生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甘心吗？我们中间有许多伯父伯母，您也许忙碌了大半辈子，也许现在您衣食没有缺乏，儿女也孝顺，可是您心里面是不是隐隐约约还是觉得有一些不甘心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不甘心的感受？我们中间许多人，也许你人到中年，像我一样，我现在还敢称自己中年人，还不到老年，但是尽管你在事业上有了一些成就，所有你所想要的东西大概都已经得着了，可是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满足。为什么有那样子的不满足呢？也许你的生活过得 非常的丰富，外在物质的享受一样都不缺，这是你非常清楚你内在的生命其实相当的贫乏，你并不清楚为什么而活。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除非人找到神，人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意义。我很快的讲一个比喻，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假定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造的，好，因为这个比喻不好，就是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并不表示说人的样子像神。好，那么假定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造的，有一天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手套，你说手套你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样子呢也不对称，要装东西也装不了什么东西，很难看，挂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够装装饰品，真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直到有一天这个手套戴在很吻合的手上，他说啊，原来手套这么有用。手套的用处是当手套套在手上，手套找到的手，手套才知道它的意义和价值。人也是一样，人心中有永恒的渴望，人心中有那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除非我们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法国的一位有名的一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叫 Pascal， 他在30岁左右他就进了修道院里面去，他有了所有世界上的人所能够给他的最高的称誉，他在学术上非常的有成就，也得到众人的夸奖，可是他知道那个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心，他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在修道院度过他的余生。当他死后，他在修道院里面一些灵修的记录、一些心得写在一些纸上，丝毫没有想到要出版它，可是有人把它收集起来，就编成一本书 Pensis， 就是沉思录。在那本书里面他讲过一句话非常的深刻，他说，上帝啊，我们是你所创造的，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在我们心中造了一个像你一样的空处，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填满。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世界上所有这些东西你得到了，心里面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不满足的话，我相信 Pascal 的经验是一个真实的经验，除非你找到神，你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满足。奥古斯丁说，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除非安息在你的里面。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不单单是生命的意义，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也带给我们一个由神而来的生命的品质。刚刚读的约翰福音上面这样说，这的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谁生的？从神生的。表示说这个生命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来源。有一次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我很受感动。这个弟兄说，当他没有相信耶稣之前，他每一次到别人家里面去看别人住的房子比他大，开的车子比他拉风，他回家就会生气。为什么？因为他嫉妒的不得了，觉得你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你住的房子比我大，这个车子比我拉风，太太比我漂亮啊！哦，对不起，最后那一句是我自己加的啊。那么可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心里面有了一个真正的满足，他再去看别人的大房子，他一点点嫉妒的感觉都没有，他开他的 Honda Accord，看见有人开 BMW 或者 Mercedes-Benz 超车超过他，他心里面只会祝福。我并不说基督徒不能够这个开 BMW 或者是 Mercedes-Benz， 但是我们的满足不在这些外面的事情上。我知道最近也有许多人在工作上有许多困难，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基督徒不失业啊，因为我们教会的长老就失业过，对不对？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最近有机会问候一些在失业当中的弟兄。有一个弟兄，我问他说，弟兄你还好吗？我知道他失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他跟我说，很好，学习过简单的生活， 生活越简单越自由。我也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立刻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你生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你生命有无穷的潜能，就是在困难当中你里面仍然能够有平安。我们说耶稣是和平之君，因呢对他能够把平安赐给我们，在最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靠他心里面也能够有平安。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如果他不改变环境，他也会改变我，让我能够承受任何困难的环境。这就是基督徒新生命的那一个本质，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这个生命另外一个表达就是里面爱的能力能够增加。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再讲的更多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在我们里面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神的爱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爱那些平常我们没有办法爱的人，爱不下去的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很多人有夫妻之间相处的经验，刚结婚的时候好像觉得爱情是用不完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发现说要爱人是多么的困难，就像挤牙膏一样，挤到最后一点快要挤不出来。可是当主的爱住在我们心中，爱就变成一个虽然不自然但又是自然的事。不自然因为那不是我的本性，自然是因为上帝的爱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命的品质能够提高。所有人间的宗教并不是不好，所有人间的哲学想要提高我们人的品质并不是不好，但是是不够。有一位20世纪的一位中国的出名的作家叫做林语堂，他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甚至在教会学校里面念过书，可是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后来他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信仰的旅途，他开始涉猎这个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哲学、老庄的哲学，他开始涉猎西方的从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人生的哲学，一直到近代西方的一些唯物的一些唯心的思想，他通通都要涉猎，想要寻找人生的意义跟人生的答案。可是最后他还是回到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找到了这样子的答案。在他写的这本书《信仰之旅》的第八章，他的标题是说大光的威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什么是真光呢？表示那就是光的本体，表示那就是光的实体。所有人间的努力也许有一点点受到这个真光的影响，可是不是这个真光的本身。当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就遇到这个光明的本体，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我们就不在摸索里面，我们就在一个光明的人生的里面。所以在《大光的威严》这本书里面，林语堂一开始就引用一句话，他说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蜡烛吹熄了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有你心中很宝贵的蜡烛，你觉得靠着这个蜡烛你也可以生活到现在，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意义，找到一些答案。我对你的劝告就是，何不你打开心门，让这位光的本体来到你自己的心中，你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光，使你不再需要靠你以前的蜡烛。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非同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当我讲了这许多耶稣的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些话不是人能够讲得出来的？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圣人、贤人敢讲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耶稣可以有这样的宣告呢？因为他就是神自己，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和平之君。耶稣说，他正在门外叩门，凡有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到我们那里去。今天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几天我听诗班的练习，刚刚听的那一次已经是我听到的第五次，可是有一句话非常感动我的心，约翰福音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与我们完全认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进入我们心中，并不是进入一个对他来讲陌生的领域，其实那就是他原来该住的地方，其实那就是一个原来该迎接他的地方。可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住到你的心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平安》。在普世欢腾下面，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第二节，预备，来。
我将平安赐给你，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这平安
我请施行的姐妹继续小声的谈，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和平之君，我们也知道生命在你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也知道你也乐意把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亲自对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来说话，让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来接纳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在这边因为时间的缘故只问一次，我们中间有没有朋友，你今天晚上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庆祝圣诞节的音乐剧，你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住到你的心中，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举手，有没有？我在台上也看不清楚，好，有这样朋友就请你举手，我看不见，但是上帝知道，你自己知道。好，那么我现在要来祷告，如果你觉得这个祷告符合您的心意，就求你在心里面跟我一起慢慢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现在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我也知道你来到世界上要把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要让我因为认识你的缘故 能够有不受环境影响的平安。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救主和生命的主，保守我这样子的决定，一生都不会反悔。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很高兴在今天这样子的晚上，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一位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为我们还要再来的这一位神。当我们听完了诗班带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听了阮大端长老在这里介绍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愿意在今天晚上这一个圣诞节，成为我们在一生当中无法难忘的一个有意义的日子。让我们在座所有在这里寻求真理的人，今天晚上成为你认识他的日子。我们唱着平安夜的时候，愿今天是我们真正平安的日子的开始。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认识他的，我们更能够让他的平安喜乐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唱平安夜。好，请我们一同起立。
江山。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祷告。主，在这样子唱着平安夜、圣善夜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那一位爱我们的神，把他独生的爱子，在这一个黑暗的日子当中，把他差到这个黑暗的时代。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真光，让凡接受他的人都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凡接待他的，他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你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愿今天晚上荣光照耀在我们的心中，每一个人的里面都能够得认识你这一位真光之神，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愿在今天晚上这个晚上，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将你的脸来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最后诗班要唱哈利路亚的大合唱，我们一起在这里把最高的赞美和敬拜来献给他。我们可能的话跟着一起唱，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小声的或者是会唱的就跟着诗班一起来唱。
Okay.